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限制移英港人领强积金，汇丰被英国国会批评，美国正是解密间谍气球对40个国家进行监视，马斯克开启总体规划三， AI 技术被中共利用，李克强讲话被质疑，两大危机正拖垮中国经济，香港作俄规避制裁被曝光，中共假中立现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限制移英港人领强积金，汇丰被英国国会批评。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国会旗下委员会发布最新报告指，超过88000名持 BNO 移民的港人现在无法领取强积金，包括前民主党议员许智峰。报告批评港府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又促请汇丰和相关银行取消限制。汇丰银行回应事件那阵辩称，当政府要求冻结一个客户的户口，作为银行只能配合，别无其他选择。积金局在2021年3月曾要求银行拒绝接受 BNO 护照作为提早领取强积金的证明，导致不少移英的市民无法领取强积金。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礼拜三发布最新报告，列举了8封移英港人的求助信，当中包括前民主党议员许智峰。报告说，他们无法领取汇丰旗下的强积金储蓄，比如富达退休集成信托。小组批评港府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敦促他们尊重市民离国和返国的自由。英国自民党议员金文康亦点名汇丰和其他银行，形容他们是打压无辜港人权利的同谋。去年3月，美国国会议员亦曾要求汇丰解释他冻结民主派人士和组织的户口，汇丰银行一面回应说他们尊重人权，一面又说必须遵守当地法律。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宣布流亡后，爆出他和屋企人的户口被汇丰冻结。汇丰当时回复传媒查询那阵说，不可以评论相关账户的事宜，又说无论在哪个市场营运，包括这个个案的处理，都必须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美国正是解密间谍气球对40个国家进行监视，拜登政府正是解密中共气球在其他国家的监视情报。美国认为中共气球在五大洲对40个国家的军事资产进行监视，但没有透露美国是怎样发现这些气球来自中共。据 NBC News 2月8号华盛顿报道，三名美国政府官员说，拜登政府正是致力于解密中共在全球其他几十个国家上空飞行的监视气球的详细信息。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说，当官员们明白以前的目击事件中出现的不明物体是中共间谍气球那阵，他们就选择向中共隐瞒他们是怎样揭开气球飞行的真相的。美国认为中共的侦察气球已在40几个国家领空侦察飞行，并已向这些国家通报了一些情况。美国计划在今个礼拜更进一步解密中共气球的情报。据华盛顿邮报引述一名日本官员说，2020年在日本，一个空中球体引起人们的猜测，一些人认为是 UFO， 事后人们意识到那个是中共间谍气球。美国官员说，一些国家可能已通过自己的情报了解这些事件，还有一些国家可能不想公开披露中共在他们领空飞行了一个监视气球，而拜登政府亦不打算公开这些国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礼拜一说，世界其他地区亦遭受了这些公然侵犯主权的行为。我们认为，首先我们要尽可能多分享信息，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呢啲系我哋好多人已经面临并将继续共同面对嘅挑战。喺礼拜六，中共嘅一个监视气球喺飞越美国大陆后，喺南卡罗来纳州附近被美军击落。美国政府官员话，中共已使用类似嘅气球对其他国家嘅基础设施同敏感地点进行监视，又话用气球监视系中共军队喺海南岛运作咗几年嘅庞大监视计划嘅一部分。马斯克开启总体规划三 ，AI 技术被中共利用。推特总裁马斯克7号预告总体规划三，话地球将迈向全面永续能源之路。外媒话，该规划恐怕同 AI 技术有关，而另一项人工智慧技术生艺技术正系被中共利用。专家警告，中共正系发起一场虚拟空间嘅信息战，一场信息入侵战。据路透社报道，马斯克2月7号在推特上透露话，总体规划三将在3月1号呈现，地球将迈向全面永久能源的未来之路。在2006年，马斯克首度公布总体规划，总体规划一的目标是将昂贵的电动车变得便宜。在2016年，他又发布了总体规划二，提出整合式的发电储能系统，同时强调全自动驾驶系统。而现在马斯克宣布正是推动的总体规划三，目标就是让人类全面抛弃化石燃料，扩大运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话题这两日很热门。法新社8号报道说，中共正是利用另一项人工智能技术深艺技术首度使用在中共宣传片。美国社群媒体账户分析公司的报告显示，虚拟新闻媒体 Wolf News 在社群媒体上播放的影片就使用了由人工智能软件所生成的假主播。分析公司副总裁斯塔布斯说，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有政府使用 AI 虚构人物制作呃人的政治内容新闻。在该新闻影片中，自称亚历克斯的新闻男主播批评美国对国内枪支暴力泛滥不作为。在另一段影片中，女主播就强调中美大国合作的重要性。报告说，这两位用 AI 生成的主播应该是使用了伦敦人工智慧新创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深视频人唐正远说，同传统视频技术相比，深艺技术的开发成本低，使用门槛低，使用效率高，以假乱真的程度很高。如果一个政府以国家行为来用这种技术造假，最大危害是以低廉的成本迅速大规模进行虚假宣传和舆论的操纵。他说，这次中共以两个伪造的虚拟主播播报新闻，混淆视听，这种做法有可能影响甚至改变民主国家的政治进程，因为他可以伪造出无数个以当地人面孔出现的新闻主播。唐正远警告说，这个表明中共已发起一场虚拟空间的信息战，一场信息入侵战。一个国家如果不可以有效应对这种入侵，民众久而久之就无法分辨哪些是中共讲的，哪些是自己政府讲的，后果极其可怕。李克强讲话被质疑，两大危机正是击垮中国经济。中共总理李克强日前说，拉动经济主动力的消费已经止跌回暖。外媒就报道说，中国经济复苏仍存在隐忧。分析人士指，中国目前是人心思润，这个将掏空中国经济。另外，中国作为投资市场，目前地缘政治风险正是增加，亦令海外投资者却步。 李克强在7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基层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李克强说，中国经济增长在去年底企稳，今年初回升，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多年来已成为经济主拉动力的消费目前止跌向上，一月明显增长。李克强对消费回暖表示高兴，但背后的隐忧似乎仍未能消除。纽约时报在2月8号报道说，中国南京市中心一家鱼贩在黄历新年期间卖的带鱼比平时多好多。位于南城的一处破旧的购物中心，花店的玫瑰销量上升，但商场里面几步之外的一间灯具店销售并未恢复，而在郊区的一间英菲尼迪汽车经销店，客流量增加了 20%-30%， 但尚未转化为销量。报道说，人们所期待的大流行后的报复性消费热潮尚未实现，国内航空旅行、旅游支出和地铁客流量较一年前都大幅上升，但他们尚未回到大流行开始前的2019年的水平。中共国务院压住消费支出将复苏，但为了做多手准备，他在1月28号的一次会议上承诺说，将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措施。纽时报道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取决于需求是否复苏，中国商品和服务的巨大产出将有多少被国内外消费者购买。去年底，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大幅下降，是因为企业和个人的购买力受到高通胀的挤压。房地产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担忧之一，建筑业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4到1/3，包括钢铁、水泥和新房装修。从2021年秋季开始，开发商、房主和投机者多年来的大量借贷引发一场缓慢崩盘，至今仲未结束。由于大批开发商在去年年底和去年全年陷入困境，无数预付了房款的家庭遇到楼盘烂尾的情况，很多想买楼的人仍然感到紧张。另一方面，对外国投资者来讲，地缘政治风险正是加大。据巴伦周刊2月7号报道，中共官员对美国在周末击落疑似间谍气球表示抗议，令中美摇摇欲坠的关系根基再次动摇。由于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持续暗淡，长期投资者可能会对在中国投资持谨慎态度。香港坐俄规避制裁被曝光，中共假中立现形。法广报道说，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欧美去年春天开始制裁俄罗斯，中国输俄货值大增，特别是在可转为军用的半导体方面，大部分从香港转运，令香港一举成为俄国入口半导体的第二大运输地。以美国为基地的香港民主委员会认为，报告显示香港日渐被中共利用来协助俄罗斯规避半导体方面的制裁。新成立的非政府组织银振政策加速司上个月发表研究报告，以海关数据指，俄罗斯因应制裁而改变入口货的来源地，而中国就满足了俄国的科技需求。报告以半导体、手机、洗衣机等大型家电、客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等五种货品做研究。中国和一些前苏联成员国增加对俄国出口，不单止令俄国整体入口得到复兴，更令俄国可以入口在制裁中无法入口或再入口的货品。在2021年，中国是俄国最大的半导体来源地，占入口总量约27%，而香港则是仅次于荷兰的第二大转运地，约占出口俄国的23%。报告结论说， 中港满足了俄罗斯的半导体输入需求。报告说，俄罗斯去年的半导体入口量虽然已大减，但从中港的入口却大幅增加。以去年11月的派值计算，中港占了俄国战前出口中位数的 55%， 而2021年那时只占 33%。 报告又说，有关半导体由跨国生产商制造，然后由未受制裁的第三国运入俄国，而购入这些半导体的俄罗斯公司被指是军方供应商。事实上，香港出口往俄国的半导体货值自四年前起逐步增加，由2019年1月的1000万美元呈上升趋势，在2021年底达至高峰的3000几万，但随着俄乌战争爆发而插水式下跌至500万，并在同年内 V 型反弹至过往高峰。报告同时发现，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前的几个月，货物进口量和储存量大增，反映该国有所准备，以致开打后该国的消费品、半导体货量充足。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